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《狮子与我》第十八集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球衣和他先生呢，把他们与艾莎的这些故事都刊载在媒体报章上，引来了很多人来关心野生动物的保育工作，但也开始出现一些对他们不利的谣言，像是有当地人就谣传狮子会咬伤他们。虽然球衣他们知道真相并不是这样，但是艾莎和三只小狮子俨然已经成为当地土人的眼中钉了，球衣他们该怎么办好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狮子与我十八集，谣言。巨大岩石曾经传来的狮吼声，常常让艾莎和三只小狮子来不及用餐就急急过河。我们决定把那两只凶蛮的野狮子赶走。我们沿着他们的脚印一路追踪到小河上游，他们终于回到原来的老窝。艾莎似乎也知道他们的动向，那天晚上她又带着三只小狮子回到营地晚餐。这一天空气相当的沉闷，天边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闪电，我才上床，狂风暴雨马上就席卷而来。因为事先没有准备，营地的帐篷几乎都被大雨打垮。还好艾莎带着假巴和锅巴躲在乔治的帐篷，才没被淋湿。但是野性十足的小艾莎抵死不肯进来躲雨，所以她湿得像一团泡过水的棉球。我把淋湿的东西搬上卡车，假巴看我这么做觉得很好玩，我每搬动一样东西他都要来守护。接着我重新搭起帐篷，艾莎和两只小公狮自然都挤了进来，只有我的小艾莎还是坚持待在帐篷外的屋檐下。这个雨一连下了四天，丰沛的雨量为沙漠带来了绿意，各种颜色的花朵尽情开放，原本干裂的土地也变成华丽的织锦地毯，充满了各式各样颜色的花草。道路一通，乔治就带着五位巡逻员回到营地，他们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永久的防盗队，禁止其他人再进入这块保护地来盗猎动物。有了他们的守卫，我和乔治就可以隔久一点再回来，不然一旦小狮们适应了营地的生活，很难有机会学习自己打猎，没有办法过真正的原野生活，这和我们原本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以往乔治不在的时候，他的帐篷早已变成艾莎一家的宿舍，而乔治回来了，他喜欢睡矮床，因此艾莎、假巴和锅巴都会围在他的旁边。他们之间相处愉快的最明显现象就是艾莎总会靠着乔治，乔治则被挤向假巴，而锅巴就在乔治的头顶上呼呼大睡。艾莎在和那两头野狮子的征战中占了上风，巡逻队也发挥功用，乔治的假期转眼也结束。 该是让小狮子们和艾莎过自然生活的时候了。这一次我隔了9天才回去看他们，他们看到我都很高兴。趁着他们在享用全羊大餐的当下，我仔细看着他们。艾莎的脖子上有一些没有大碍的伤痕，而假巴和锅巴的毛都长长了，而小艾莎依然是很机灵。他们真的是漂亮的一家人啊。有时候假巴在吃饱之后常常会到我的帐篷里向我展露他的大肚皮，他希望我拍拍他，而每当我轻轻地抚弄他柔软的皮毛，他就会闭上眼睛发出满足的呻吟声。艾莎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她似乎很高兴我和她的孩子能够相处融洽。由于我不断在报章杂志来披露艾莎的故事，吸引了各地人士对野生动物的关心。我去拜访负责的官员，除了告诉他们艾莎和小狮们的情形之外，也积极加入这块野生动物保育地的发展计划。严格的禁止打猎措施会影响到当地土人的生活，他们认为这都是我跟艾莎惹出来的麻烦。碰巧邻近国家发生了妇女被驯养的狮子咬死的事情，于是在有心人士的煽动下，当地的土人抗议要把艾莎赶走。几天之后又传来有人在营地附近被狮子咬伤的传言，乔治立刻赶过去看。当晚艾莎和小狮子们在帐篷外玩得开心，吃得也开心，更重要的是巡逻兵根本没听到狮子伤人的事。乔治决定派几个人到出事地点去调查，结果证实这真的只是谣言。可是受到煽动的土人仍然对艾莎一家充满敌意，随时可能会伤害他们。我和先生决定必须赶快再帮艾莎他们找个新家。为了这件事，乔治隔天一早就回到小罗镇，由我留守营地。艾莎他们常常是在天黑后会回来用餐，而我通常会到路口去等他们。在艾莎和我打招呼的时候，假爸常常会挤过来要我也拍拍他。不过假爸似乎知道我会怕他的爪子，所以他会背对着我。而从那以后，只要假爸要我抚摸他，就一定是采取这种背对着我的姿势。我们刚刚听到假爸真的是很贴心哦，他虽然呢跟球衣的感情越来越好，喜欢跟他这样撒娇啊，让他抚摸一下他的肚皮，但是他也知道他的这个爪子，因为他越来越大，爪子呢有时候一不小心划过去，球衣就可能会受到伤害，所以他非常贴心的要跟他撒娇的时候是转成背面，让球衣来抚摸他。其实我们每次在听这个故事，听到球衣很详细的在叙述他跟这些狮子们的互动时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种感觉，虽然也许我们到动物园去看狮子，或者从电视上看到这些狮子们在非洲草原的这种纪录片，更或者你可能真的有机会亲眼看到过这些草原上的狮子哦， 你是不是会觉得我们是人，他们是野生动物，而且还是野兽，所以呢，很难想象在这个 Bonfrey 的故事里头，艾莎所写的很细腻的跟这些狮子们的互动。原来其实这些生命在他们很粗犷，在他们很野性的要去抓猎物，然后吃的这样血肉模糊的这个状况下，其实他们的内心真的是甚至可能是比人类更纤细的，更温柔的，更包容的。这也是秋一把这个故事写下来，然后从媒体报章杂志被刊载之后，后来甚至还有电影拍成了大荧幕的作品，而吸引很多人的注意，也更加关注非洲保育动物的话题。也希望呢，这一系列我们在讲 Bonfrey 这个狮子与我的故事，也能够让收音机旁的大朋友小朋友来想一想，也许大部分的我们都生活在都市里头，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一些野生动物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为他们尽一份心力。比方说，我们能够少用一些浪费性的这些资材哦，也就是我们多做一些环保，多做一些减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就能够帮助整个地球的气候是正常的。我们知道热带雨林现在消失得非常快哦，每一年都是以好几个台湾的面积在消失的，而热带雨林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样的这些动物，而且我们在文明社会当中许多的药物，许多的所需要的这些材料都是从热带雨林来的，所以环环相扣之下，热带雨林如果消失，对我们人类来说也绝对是一大浩劫。所以咯，不用认为哦，我们好像讲这个非洲的故事很遥远，其实呢，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爱护环境，做好一些环保的行为，减碳的作为，就能够帮助在遥远的国度，在草原，在雨林当中的这些动物们，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气候。而这些盗猎者，这些人为不脏的这些事情呢，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联署跟反应，来请当地的政府来保护这些动物。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作为哦，而这些动物们的生存自由、生命的权利，也都是靠我们一起来捍卫的哦。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边，下一集呢，我们就会听到，因为当地土人他们呢非常的不喜欢艾莎跟小狮子要赶他们走，所以秋一最后还真的收到了一个限期离境的命令呢。他们该怎么办呢？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这个故事咯。晚安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